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
我喜爱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反映了神的属性，以及神对我和他子民的爱。
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圣经教导节目，我是芳华。牧师，有些人把圣经看作是一堆的规矩和律法，好像破坏了他们的美好时光。但是圣经揭示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真理。
是的，我喜爱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使我的灵魂复兴。圣经说，神的道为我们提供保护、智慧、指引和赏赐。的确很有趣，神说，这是你最好、最安全的人生道路。神为我们所设计的，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圣经是我们生命的蓝图，将我们归向神的心。这真理如果是这样的强大和美好，神会希望我们认识它，并且我们的人生因此得着改变。神的话语不仅对我们个人有深远的意义，而且还为其他人带来祝福。这就是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我们将体验到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丰满。
谢谢你，牧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在诗篇第十九篇的诗歌。
神说，我向你表达了我的属性和关爱，我的道路是你人生的安全道路。这并不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所以神不会伤害我，我要待在这条路上。我走在神的道路上是因为神爱我，他透过各种创造赐下律法和道路，那是荣耀良善的道路，是我想要的道路。诗人描述了神的属性和神的关爱。第十节，神的话语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们中的一些人比我更了解我要说的话。当你们在人生的试炼中，没有什么比神的话语更珍贵更甜美的了。我听到父亲说，他没有明显的原因，却在家里面不小心摔倒了好几次。有一次他从椅子上面摔下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上个星期五，医生说他四年前的肺癌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大脑。我们被告知，根据治疗的情况，他最多只能够活两个星期到六个月的时间。突然之间，神的话语对我的家庭有了绝对的意义。我想起了诗篇第二十三篇，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和高台，是我的藏身之处。所有的事情都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互相效力。 神以永远的爱爱我，并且以慈爱呼召我。我像羊一样的听从牧羊人的声音。神是我的神，我是神的孩子，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喜爱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反映了神的属性，以及神对我跟他子民的爱。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但是在试炼中的时候，神的话语护庇我。我需要神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比蜜更甜，比黄金更宝贵。在黑暗的地方，在艰难的道路上，你会经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与其他人一起经历神的话语，因为其他人也需要神的话，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当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却赐给我们力量和希望，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互相依靠。而我们还成为了神身体的一部分，因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神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并且我们活在神的话语中。诗人在诗篇第19篇第11节接着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路是行不通的，所以神要警戒我们。不仅如此，持守神所设计的道路就会得到神的赏赐。当然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奖赏是什么，如果你只想要金钱、名誉或者健康，那你就不知道福音的内容和意义。福音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平安，赐给我们不是基于环境的喜乐，让我们在试炼中信靠神。这个世界虽然无理地对待我们，我们仍然信靠神，神的手仍然掌管着一切。即使我们目前还无法理解，神还是为他的子民留存着永恒的未来。我要读一封给教会长老的信。如果你看到有人走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不管面对什么事情，他都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那么我想你会赞赏这样的人。写这封信的人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他其实在很远的地方，但是透过互联网他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他这样写，蔡博士，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向你跟恩典长老教会表达我们的感谢，因为你们的事工为我跟我的妻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喜乐。我们经历到说不出来的喜乐，这喜乐充满了我的心，所以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下。我一直在收听你们的广播节目，所以我不断地被神的话语所吸引。我现在已经是信主15年的基督徒了，我感觉到神在我的灵性成长中不断地引领着我。我们深深经历到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力，我们现在看到救恩是100%神的恩典，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真正摆脱了被打分数的束缚，被释放，而进入了一种真实的、不变的、不可动摇的喜乐中。这不仅仅是永恒的希望，也是神赋予的人生力量。我刚刚才明白了这点。我的妻子跟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如此巨大、深刻和持续的快乐。即使在试炼中，即使是亲人离世，我们都没有失去这喜乐。几年前，我被任命为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监。我跟妻子已经结婚10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孩子。神开启我的眼睛，引导我的生命，塑造我的灵魂。神慢慢地引导我们信靠他。神在我们的婚姻中居首位，神让我们能够在城市狭窄的土地上买了一间简朴的屋子。我们对这个小房子进行了翻新，并且在新加坡的世界建筑节展出了房子的设计。在经济很萧条的情况下，我们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年度世界房屋奖。这个建筑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神使用了这个奖项，神使用我们的经历来荣耀他的名。 在那个胜利的时刻，我们受到了神的感动。神说，相信我，我有好东西要给你。相信我，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当然，神并没有直接告诉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但是有人从澳大利亚给我写了信，我也回了。我告诉他，我要去澳大利亚。他说，我很抱歉，因为要开其他会，我不能与你见面。但是当我结束了研讨会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向我走过来，并且介绍自己说他就是写信的人。我问他，诶，你不是有事情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他说，我昨天刚刚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因为我的公司赢得了世界住宅建筑奖，我们被要求翻新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合同金额超过10亿美元。但是当开始城市规划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街道建筑、公园和公寓建筑都被要求建设成是吸引人们去赌场，好像赌博已经变成了城市的救赎。我们知道了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从无助的人那里赚钱，因此我们决定不能在道义上或者是伦理上参与这项工程了，所以我们没有接受那个10亿美元的项目。神的荣光在闪耀，下一步神会让你知道该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世人会称为我们是愚蠢的，但是神的道却简单而充满了智慧。世人说，这将是你职业生涯的终结。神却说，不，我正在复活你的灵魂，因为你信靠我，我要在你身上做更多的事情，也要通过你成就更多超出你想象的事情。因为我是宇宙的创造者，我让太阳照耀，我让星星发光，并且我已经给了你我的话语。我的话语有着同样的智慧、能力和荣耀。走在我的道路上吧。我正在这样做，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话语启示了神的属性和慈爱，神的荣耀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我们看到了神展示的荣耀，内心就得着改变，我们愿意信靠神。诗人在第12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在希伯来文中，犹太人犯了自己也不知道的隐藏的罪，他们需要献上赎罪祭，他们为自己知道的罪以及隐藏的罪献祭。诗人说，主啊，求你向我显明那些隐藏未知的罪，只是我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听众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无忧无虑的生活，突然间圣灵光照你生命中的某部分，说，嘿，你想过这事儿吗？你会回答说，哦，主啊，我真的必须要考虑这件事吗？然后你花时间反复的思想，圣灵接下来会做什么呢？圣灵会继续的光照你。你会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隐藏的罪，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愿意面对自己，并且因此否认了神彰显出来的伟大和荣耀。有一位牧师，他每个星期天都会为隐藏的罪孽祷告。他这样祷告说，主啊，请原谅我隐藏的罪，请原谅我隐藏的罪。这时候有一个弟兄走过去挑战他说，牧师，你为什么一直在祷告神赦免你隐藏的罪呢？牧师说，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罪。那个挑战他的人说，那你不会猜一猜吗？接下来的星期天，这个牧师又祷告了，并且找到了他那个隐藏的罪。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看到隐藏的罪。诗人相信神的美意，所以他说，主啊，请显明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可能不知道，但是请向我显明。第13节，诗人又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哦，这是一个更艰难的决定。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但是却一直继续。想一想我们下班回家的路，你有没有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呢？有没有去见那些不该见的人呢？诗人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免除内心的悖逆，帮助我脱离辖制我的罪。就像主导文说的，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圣经箴言第四章十四节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知道要远离有些人，远离一些地方，远离一些网站跟商业交易。所以诗人说，主啊，让我远离那些事情，你有安全和稳妥的道路，我相信你足够在乎我。主啊，让我远离错误的道路，错误的地方，请说明让我回转，这样的话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了。你是否意识到这是诗人的祷告呢？诗人在这里说的是，如果我得着完全，这将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完全。你会看到旧约中也闪耀着福音的光辉啊。诗人说，如果我不再有罪，那必定是神的工作。神向我显明我隐藏的罪，并且让我远离这个罪。第十四节诗人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啊，让我成为你的诗歌，星空反映你的属性和慈爱，圣经的话语反映了你的品格。现在让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也反映出你的属性和慈爱。求你悦纳我，让我做你的见证，让我成为你的见证。我们需要你的说明，就像你所应许的那样。诗人说，主是磐石和救赎主。磐石是坚实而稳固的基础，神是绝对可靠的。神赐给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你完全可以依靠神，这就是磐石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诗人说救赎主呢？你有没有想过这点呢？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诗人好像在说，我们每天都被大自然的普遍启示所包围着，神的创造向我们展示了神的荣耀。而在教会里，我们有来自神话语的启示，这也展示了神的荣耀。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显明的荣耀和属性的关怀，并且引领我们走上对我们有益的道路呢？是神对我们的爱。神的爱让我们信靠他，并且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上。你们可能有人从事农业的工作，你们知道在使用除草剂或者是肥料之前需要使用表面活性剂，那这样呢可以软化土地的僵硬，让肥料发挥作用。神向我们显明他的良善和荣耀之前，他用爱除去了我们的抵抗，以便我们信靠神，走在神的道路上。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位朋友做见证说，神的话语进到他的生命中，是神的爱让神的话语渗透进入他的心。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认为圣经只是一堆令人讨厌的规条而已。他说，我过去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我的婚姻和家庭都破碎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痛苦，那时候我每天都很伤心。下班的时候开车回家，我知道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但是却只有我独自一个人，那种感觉想起来真是可怕。我每天都会受到那种感觉的伤害。后来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我必须从心里相信那些我口里承认的真理。如果我真的相信基督，我必须真的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上的代价。神不再纪念我的罪，神在十字架上对我的爱促使我思考和明白，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对我来说 实际上是有益的。我的朋友接着说，我开始活出并且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解决了我生命中的问题，除去了我生命中的疑惑和控制。一年之后，我忍不住问自己，啊，我以前怎么会那么的愚蠢呢？是啊，我怎么会那么愚蠢呢？啊，没有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我现在才知道，在我接受基督信仰之前，基督就是如此的爱我了。神擦干了我的眼泪，带领我走在他的道路上。是什么擦干你的眼泪，让你行在神的道路上呢？是神的爱。相信神对你的爱就像宇宙那么的宏大，神的爱又藏在圣经中，离你很近。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的信息题目是神的话语和荣耀，运用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19篇。如果您收听这个节目之后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法，欢迎您可以发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联系。牧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和高台，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呢？究竟什么是高台呢？
好吧，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明确的知道，我们对这个词的意思也不是非常确定。但是避难所通常被认为是给人保护的地方，可能呢像是一个洞穴这样。圣经中记载，大卫躲避扫罗就躲在山洞里，躲在黑暗处，那就是避难所，是一个隐藏的地方。避难所也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地方，也可能是一座堡垒。避难所是一个坚固的地方，有坚固的结构，比如耶利哥的城墙是一座堡垒，高台应该也是高处的堡垒。如果你去过以色列，那么马萨达山顶的堡垒那就是高台。高台在圣经中意味着堡垒。如果说神是避难所，是山寨和高台，那就意味着神护庇我们，不管我们在高处还是在低处，不管有多少事物，有多少地方或人生的阶段，神都为我们的好处而提供必要的保护。
那么牧师，神的话语是如何比金金更加的宝贵呢？
我们说神的话语比金子更宝贵，因为神的话语显明了神的爱、神的供应和永恒的关系。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金钱它不能买到爱。为什么神的话语比金子更宝贵呢？因为神的话语赐给我们金钱买不到的爱，我们的功德也没有办法买到神的爱。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神的爱。神所赐给你的绝对是最适合你的。透过神儿子的工作，你得到了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恩典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人们知道，神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爱你，神爱你是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的工作。你就可以知道神永恒的爱是多么的伟大了，永远与神同在是多么的稳妥了。
是的，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这些的讨论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明白了更多改变生命的真理。谢谢你，牧师。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 森林叫我生命值得，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的再次拥有新的生命。
听众朋友，今天的信息和讨论说明了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明白了更多改变生命的真理。如果您错过了今天任何的信息，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在无尽恩典的博客可以下载重复的收听。也请您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并且邀请更多的人收听我们的节目，使他们也能够得着无尽恩典。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